感谢主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是很不容易。我们也在祷告里面继续来托住欧弟兄阿弥整个家，也祝福你们去台湾的行程一路都平安。好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信息哈。那这是一整个系列。那 Dixon 有跟我说，就是我们是一整个系列都是那个亲密关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上次我来，我们是分享夫妻关系。那这一次呢，主题就是我们跟未信主者的关系。那没关系，这边还没有打进去，这个是那个前言哈。对，所以先回到第一章。所以呢，那我们跟未信主者，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说有跟未信的人，你会有什么感觉哈？那在我们如果看整个经文呢，好像旧约的时候跟新约有很大的分别，对不对？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听到外邦人都是很憎恨的，对不对？外邦的东西你要把它灭掉。好吧，以色列人一进到埃及地，一离开埃及，进到应许之地，你不可以拜外邦的神，你不可以吃那些不洁的东西，你不可以吃他们的东西，不可以跟他们的偶像有任何的连结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好像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就是，外邦人你是次一等，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是被拣选的，所以你们那些外邦的东西是不洁的，猪不能吃，有没有在那个整个利未记在？定了一大堆条文，摩西五经里面，利未记、生命记，定了很多的条文，哪些外邦的东西不能碰、不能吃，然后都你就是这样，就是有罪的，你就要献上赎罪祭，你才可以成为圣洁。那可是到了新约呢？当我们看到耶稣来的时候，好像又不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怜悯罪人，我们要爱罪人，所以很多时候，好像我们在教会界里面，但我碰到很多基督徒，也有两个，好像有两个极端。有一些人就是我们要怜悯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爱，甚至现在在美国的文化里面，在教会界里面，你都会看到两个极端的。有些人就说我们要爱那些罪人，我们就是要 tolerate， 要有一个要有接纳。可是有些人呢，像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，就有那时候有一些同志运动，对不对？美国人喜欢那些同志啊，就是上街要争取那些权益。我就看到有些教会界就拿着一个牌子，就举得高高的，在他们对面就写 Go to hell。就是你这样子，你就是下地狱啊！这就是真理，我就给你真理，你就是这样就下地狱。现在我在加州念大学嘛，那个时候我们大学是在海边，所以在每年的 Halloween 就很多人会来 party， 然后就有一个教会就在那个很多年轻人 party 的地方，就也是举高高的牌子，就是你犯罪，你就是 go to hell， 然后年轻人就是 what's going on， 就是很多人是站在这个角度，就因为我是你们犯罪就是真理就是这样。我们跟罪是不可以两立的，所以我不会跟你们在一起的，因为圣经上说你们是不洁的，我们是被神拣选，以色列人被神拣选，现在我们是好像我们也是被神拣选，我们是不同的。那可是呢，又有另一个极端，有没有？没关系，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来，任何人都可以来服侍，同性恋者也可以被按牧成牧师，教会都可以，就是现在世界上有两个极端。但是我们今天来看，我们到底生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怎么跟不信的人相处？我们怎么摸着他们、得着他们，或者让他们看到神耶稣本身是什么样子？所以今天我们既然要来看呢，我们就来看耶稣本身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看世界上哪个人怎么说，而是耶稣怎么做呢？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他怎么做？他的心意是什么？那旧约跟新约到底有什么分别？我们就来看耶稣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寻找失丧的人。那刚刚的经文大家都有听到，是在路加福音就讲到这个撒该哦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，我们来看第一段，耶稣定义要寻找你，你们耶稣定义要寻找。我今天准备跟你旁边人说，耶稣定义要寻找你。
耶稣定义要寻找。
好，我们来看经文第一节呢，这边讲到说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所以整个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。这个已经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，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是按着时间顺序写，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写，这已经到第十九章，所以耶稣已经到他服事的尾声。那耶稣在地上三年半，他已经准备要上耶路撒冷，要钉十字架，成就他的救恩。所以耶稣在前一章十八章的时候就说：“我要上耶路撒冷，他要从加利利一直往南走，要经过耶利哥，然后才会去到耶路撒冷。”所以耶稣说：“我的时间到了。”他跟门徒说：“我要准备上耶路撒冷，我要成就神托付给我的使命。”所以他走的时候，他就会先经过耶利哥。所以这就讲到说，正经过的时候，他进去，他要经过。那经过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叫做撒该。好，所以这个背景是耶稣要准备 上耶路撒冷，他要成就由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救恩使命，对不对？是最伟大的事情托付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是带着一个没有比这个使命更大的，全人类的罪都背在他的身上。如果他失败了，我们就真的永远都不能跟神再恢复关系。所以耶稣是带着这样一个沉重的使命，而且他知道他上耶路撒冷不是玩的，不是被荣耀的，他是要去受苦的。他知道他所面对的是非常艰难的，所以甚至你知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祷告说什么？主啊，若你肯，可不可以把这杯挪开？他知道说十字架是很辛苦的，他那一刻甚至他要跟天父，他从来没有跟父神离开过，可是在罪临到他身上的时候，他是会跟父神有短暂的隔离的。那个痛苦，那个十字架上的痛苦、鞭打、羞辱，是耶稣本身，神本身都知道说是不容易的，是很艰难，他的肉体是会很痛苦的，所以他带着这个心情准备上耶路撒冷。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的心情不是很轻省的，不是觉得说啊、哦、我是来露营，我带着门徒们是牧羊是玩，不是，他是带着一个很沉重的心情，说我要准备成就全人类的我要洗净他们的罪，我要成就救恩的。所以他带着这个使命走的时候，经过耶利哥这个地方，你想，而且耶稣所到的地方众人都会拥挤，因为耶稣在当时是非常的有名的。我们看到他医治瞎眼的，医治瘸腿的，就在前一章十八章耶稣才医好一个瞎眼的人，所以众人听到有耶稣在的地方就会拥挤过来。大家记得五饼二鱼的神迹嘛，对不对？众人都在听耶稣讲道，所以光是男丁就有5000，就喂饱他们，所以很多人会拥挤他。所以耶稣到哪里都是万人迷，都是众人拥挤啊，跟着很多人有需要有血肉的妇人，记得吗？在众人里面去抓着耶稣的衣襟，因为太挤了，他只能这样子努力抓到，他才可以得医治。所以耶稣在这个光景里面走的时候，结果呢，有一个人叫撒该，他是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大家知道税吏是什么吗？哦，当时候的以色列民是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哈，西元前587年，以色列已经被灭掉，因为他们得罪神，他们悖逆，所以整个国度被灭掉，所以那时候已经没有以色列国了。所以当时以色列地呢是被罗马政府来统治的。那罗马政府现在统治这个地方，他当然要有税收啊，对不对？那要收税呢，他不是找罗马人哦，罗马人很聪明，我不找我的人，我不熟你们的家的地址，不熟头不熟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要收你的税，我就找犹太人来收你们的税，你们自己人收税。那所以这个税吏就是这样设立的。哦，你是犹太人，可是你帮罗马政府来收犹太人的钱。那在收税的时候呢，那他们的收入是怎么得来的呢？如果我今天你要交罗马政府交1块，那我就收1块嘛。可是税吏他本身不会有收入啊，所以如果我多收了，剩下的就是谁的？剩下就我的。所以你要交1块，我交1块给罗马政府，我如果收10块，9块就是我的。所以如果你是税吏，哦，当时的税吏就是这样，我能当然能收多就收多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撒该很特别，他不只是一个税吏，他还是什么税吏长，他是税吏的头，就表示他下面有一群人帮他收高利贷的 ，OK， 一群人帮他收钱，他有税吏的长官，所以圣经上说他是一个财主啊。当圣经上说他是财主，就是他真的是很有钱的人 ，OK， 所以是他是很丰富、很有钱的，他是一个财主。可是税吏在当时的状况，如果你是犹太人，你看到这样一个税吏，他是你的同胞哎，可他一直在刮练你的财，然后把你的钱，你明明只要交1块，他说你拿10块来，你不拿我就叫罗马政府抓你，你喜不喜欢跟这样的人做朋友？这样的人会受欢迎吗？更何况，不只是他拿你的，他抢夺你的钱，更何况呢？税吏本身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是不洁的，你是帮，就像我刚刚讲旧约里面，你帮外邦人做事。你怎么可以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？你怎么可以称为神的子民？你怎么可以称为属神的人？所以你是不洁的。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是看不起税吏的。你为了钱吗？那你为了你背叛神，所以你是不洁，你是个罪人，你是有罪的，而且你是跟不信主、跟外邦人在一起的，所以你是第一个等级，我不会跟你吃饭的。你不属于我们犹太人的圈子里面，所以税吏是没有人喜欢，甚至可能有人看到他就丢石头啊，吐他口水啊，可是又要把钱给他，所以恨得牙痒痒的，对不对？我又不可以不给他钱，可是我又拿他没办法，所以税吏是大家看的都这样子，牙齿一咬这样子。那所以撒该就是这样的人。可 可是撒该有什么特别呢？第三节说什么？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，一个税吏，没有朋友，哦，被罪跟罪人跟外邦人被 label 在一起，没有人喜欢他接纳他，可是他里面有一个渴望，他说他我很多钱，可是呢，我也想我听过耶稣所做的事，我也想看看耶稣可以为我做什么。圣经上没有讲说他有什么需要，对不对？这里都没有讲，只是说他是个财主，所以一般人就会觉得，那他可能就什么都有了，对吗？你既然很有钱，我们在美国的文化里面，哇，有钱，你有车有房子，你可能什么都有。可是撒该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里面就有一个渴望。他说：“我好像很有钱，可是我听过这个耶稣，哎，我想要看看这个耶稣是谁，我想要看到他是不是真的像他像众人所讲的那么有能力。”他的教导是这么有权柄，他是不是真的是永生神的儿子？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医好瘸腿的人？他是不是真的手按那个瞎眼的眼睛，瞎眼的就可以看见？我想要看看耶稣是谁，我不只是想要听到别人说，我想要看看他。所以他就来到众人的面前，众人都来挤耶稣。他说：“哇，不管人多，我也要来。”可是第三节大家看哈，这个撒该不只是税吏而已，他还怎么样？他的身量又矮哦。OK， 他还是个矮子 ，OK， 就是他就钱很多，可是他想看的时候，他身量矮，他还看不到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当众人在拥挤的时候，撒该跑过去，怎么样？可能旁边人就是、欸、已经在挤了，这个矮子奇怪，可能屁股把他一撞，对不对？走开，走开！你平常已经不想跟你在一起了，你还来挤什么？欸、可是撒该他没有放弃了，他很特别，他说：“欸、既然你们不让我挤过去，我看不到，没关系，我长得矮没关系。”我会爬树，有没有？他就跑到前头，爬到桑树上面。总之，今天耶稣一定会从这里经过，我就一定要看到他。我今天一定要看到耶稣，所以耶稣就他知道耶稣从哪里走，他有做好那个功课。耶稣经过耶利哥，他一定会走这条路的，所以我就先到桑树上面等他。那很特别，当耶稣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有没有第五节？耶稣真的就到了那里。可是刚弟兄姊妹记得我刚刚讲的吗？耶稣带着伟大的使命，对不对？他带着沉重的心情，他是准备要上耶路撒冷的。可是耶稣一走到撒该所站的那个树上，第五节说什么？耶稣到了那个地方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你下来，今天怎么样？我要住在你的家里。”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撒该当时的心情吗？一个没有人喜欢他的人。众人都可能真的是屁股一撞，把他推开，走开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个最伟大的先知拉比，你凭什么看他？你走开，你退到后面去，把众人没有人想跟他在一起。撒开一个人，孤单单一个人在树上，他觉得、没关系，我只是想看看耶稣。他也没有说他有什么需要，对不对？前一章很多人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，我想要看见，我想要行走。撒开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他没有说他要什么。可是耶稣一走到他在桑树下，抬起来。耶稣没有说：“哎，你哎，那个矮矮的那个人哦，你在树上干嘛？”耶稣我们这样讲没有。耶稣知道他的名字。耶稣说：“撒该，全宇宙的创造主，万人迷在当时那么众人那么多人拥挤，你看圣经上没有记载那些众人哦。可是耶稣看到这个在树上，说：‘我认识你，你是撒该。’”事实上，不只是我认识你，而是在创世以前，我就知道你是谁。我知道你会做税吏，我知道你会被众人排挤。我认识你，撒该，你的头发每一根我都数过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你的头发每一根神都知道吗？在诗篇139篇，神说你的头发，你的头发每一根我都数过，你头发的数目我都知道。你坐下，你躺卧，我都晓得。Amen 吗？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神。所以耶稣走到那个树下说：“撒该。”你下来，而且不只是下来而已，没有说你下来认罪，跟众人悔改，把钱还给大家。耶稣没有这样讲，耶稣撒该下来，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。弟兄姊妹，耶稣要住在一个这样那么多人讨厌的，众人觉得这个是罪人，这个税吏是我们全部最讨厌的人，而且他是有罪的，他是犯罪，他是外邦人同伙的。耶稣说，我要住在你家里，我不只是认识你，而是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我接纳你，我爱你，我要来帮助你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神 ，Amen 吗？所以当我们刚刚讲到说，哇， 旧约、新约，可原来耶稣本身，原来整个旧约里面，虽然好像我们以前看到觉得神好像很严厉，对不对？哦，外邦人怎么样就要处死啊，不能跟罪在一起。可是整本圣经都是同一个 message， 神在寻找我们，神定义要来寻找你。就算在旧约里面，神也是找到亚伯拉罕，找到以撒，找到雅各，神找到他们，神定义寻找他，因为神要把救恩临到那个家里面。那当时时空背景不同，因为当时神要设立以色列成为一个属分别出来的，所以那个分别啊，所以神就定了一些条例典章，是要让以色列人从外邦当中分别出来。可是神的心意没有改变，分别出来不是要你永远就跟他们分开了，分别出来是因为有一天你要成为众人的祝福，对吗？神祝福亚伯拉罕说，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，你不是只祝福以色列人，你有一天你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，你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这么多，有一天你要成为 blessing of the nations。 所以神拣选一群人，神寻找一群人，是让他成为众人的祝福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的旨意没有改变，从旧约到新约到如今的教会里面，耶稣从来没有改变过。他走到地上，他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我来不是要你们分别，我来不是要你带来憎恨，我来是要告诉你，我的旨意从头到尾都是来寻找世上的人，都是定义要来寻找你，要来拯救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耶稣。弟兄姊妹，加上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是不是都是耶稣找到我们？没有人天生就是突然一 baby 就吸奶嘴的时候就说，我要敬拜，我要来信耶稣。通常都可能家里面有敬拜的，或者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，神透过一些机缘巧合带我们来到教会，是神定义要来寻找我们。弟兄姊妹，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生命。我的爸妈在我三岁的时候就离婚，就分开。那一直到我七岁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就再婚，所以娶了另一个太太。那我然后他就他的那个离婚的再婚的太太呢，又带着他之前离婚的女儿，所以我们就两个家庭这样组在一起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，然后我爸爸是一个飞行员，所以他从小他都常常不在家的。那我一个七岁的孩子，我就跟我妈妈分开了。在他们三岁离婚之后，我的爸爸因为他要飞行嘛，他就把我托给他一个亲戚带。那我就亲戚就带我，然后之后等到我爸再婚，他就把我又接到一个新的家庭里面。所以我从三岁我就跟我妈妈分开了，我没有跟他住过。那所以我记得我七岁的时候，我搬到一个新的家，跟一个新的家庭。我有一个哥哥，可是每天晚上我就一直哭，我就问我哥哥说，哥哥妈妈在哪里，为什么我不能跟妈妈住在一起。然后我哥他也才九岁，我们两个孩子哪知道。然后我们那时候睡上下铺，然后我们两个他就会从上铺下来，然后就抱着我们两个就一直哭，就是他也没有解答，我们就哭着睡着，每天晚上这样哭，我就把妈妈在哪里，我想妈妈，妈妈在哪里，我想妈妈。然后哭到有一天，我就觉得哭没有用的，妈妈不会出现的，我每天哭，她也不会，她也没有在啊。所以我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长大。长大的过程，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很缺乏爱。我当然当时候不晓得，我现在长大才明白，因为我跟妈妈分开，或者是爸爸常不在。可是我在那个环境里面，我就觉得我好需要有人爱我，可是我不知道谁可以爱我。那我的后妈，她也是尽力了，因为她也带着她自己的女儿嘛。所以他也是供应我们三餐，可是他毕竟他就不是我的妈妈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有很多很想跟他讲，我以为我可以把他当我的妈妈，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很难过的，但我现在都记得，就是有一次我上学，然后呢那天要穿制服，我穿成运动服，然后觉得哎呀好丢脸哦，然后我就赶快想说不知道可以跟谁讲，回家跟妈妈讲哦，然后但我的妈妈指的就是我的后妈，因为我跟我妈妈分开，那我就一回家，我记得还是记得她在擦冰箱。我说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好丢脸了，然后我今天穿错衣服了，同学都在说我怎么穿错，然后他就看着我一眼，就说你是白痴吗？然后，对，大家先觉得很好笑，但是我当下你知道一个孩子的心就是，我是敞开心想要跟你说我的事情，可是我记得我当下就是傻眼嘞，我不知道他会这样跟我说，我就冲回房间，一个七八岁的孩子，我就一直捶枕头。我就很生气，很生气，可是我又不能对他发出来，我只是觉得为什么你要这样说，我只是想跟你讲今天发生的事情。所以 这只是一个其中一个片段，当然发生了很多事。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，我就觉得我是没有人会接纳我的。哦，我的父亲不在，我妈妈不在，然后我要再跟这个后妈相处，我要表现得好，我要乖，她才会爱我。所以我成长的背景里面，我一直都是想要表现好，我要乖，我要读书好，我要运动好，我要长得好看，才会有人爱我、接纳我。所以我一直在这个过程里面长大，然后就开始等到长大之后就交女朋友啦，然后跟就是想要用爱情来满足自己啊，可是都满足不了，都觉得还是很空虚。一直到真的我来到美国，耶稣有一次透过在一个有人邀请我们去教会，耶稣透过一个小组长，他每天开车一个小时就要带我去教会。神透过差派一个天使，他可以不用开车，他说没关系，我就是我多远我都载你去教会。他就这样载了我一年，每个礼拜载我去教会，开车一个多小时，然后我就在教会里面一年每天听，然后一直到我一开始听到耶稣爱我，我还不相信，怎么可能耶稣会爱我？我一定要表现好才会有人爱的，耶稣根本没条件爱我。可一直到我真的在敬拜里面，我遇见神，认识神，开始流泪，我的心被融化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神真的是爱我的，我才开始认识耶稣，然后才开始一直到可以更多认识神的话，然后到最后可以全职服侍读神学，开始认识他。我还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师，他就跟我说，因为我后来我哥哥也去念神学，然后他就说他就我们大家因为都是刚神学院的新生嘛，对不对？他就问大家的故事，然后我就分享我的故事，我就说啊，我跟我哥哥我们都在念神学啊，我们想要全世界服侍神。他就一直流泪，他就哭，他说你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？我说没有，我爸妈离婚，我们家都没有人信主。他就一直流泪，他说耶稣怎么可以这么爱你？神怎么可以这么爱你？神从万民当中，你们不是一个属神的一条 line， 你们没有什么五代基督徒几代牧者的孩子，没有，你们就是两个破碎家庭的孩子。可是神好像在粪堆当中，在那个一个缺乏爱的孩子，在我小时候很自卑的，我很多的自卑，我不敢看人的眼睛，我不敢在别人面前说话。我老师叫我站起来讲话，我一站起来就哭了。我说，因为我不敢说话，我是一个很自卑的孩子，我不敢看别人。可是神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把我捡出来，说：“我找到你，我要用你。有一天你会在台上跟别人说话的。”大家现在看不出来，我以前会很自卑哈。我现在可以在不同面还要讲到，以前我是非常惧怕的，而且我小时候还很胖，一个胖胖的孩子，自卑的孩子，然后被情欲捆绑。我不知道有人爱我，我就去找色情，我去交女朋友。婚前性行为，甚至我后来还让我女朋友堕胎。我是一个这样的在罪里面的人，可是神说我找你，不是你多好，不是你有什么，是我找到你。有一天你要起来服侍我，有一天你要起来侍奉我，因为这是我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耶稣， Amen 吗？我以前也是那个世上的人，我19岁才信主，我不是天生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爱主的子民，没有的。可是神在台湾的一个家庭，在一个破碎的家庭，说有个孩子，他叫叶星子，他需要爱。我认识你，在你还不认识我之前，我就认识你。有一天你会去美国，我会找人带你去教会，然后有一天你会认识我，然后我会对你说话。我要跟你说，你的生命有一个目标跟旨意，是我要在你身上成就。神就在万人当中找到我，然后带我去香港、去台湾，然后到现在来德州。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们的神 ，Amen。他定义要来寻找，他寻找我，他也定义要来寻找你 ，Amen。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好神。好，那所以神也是这样找到撒该的。他看到撒该，他就说：“撒该，我知道你的故事，就好像我的故事一样，我也是一个撒该，对吗？我也不想这样子。可是神就说：撒该，我知道你可能没有说，可是我知道你的需要，我知道你需要救恩。”人可能觉得你很有钱，可是我知道你需要我。所以第二段我们看到第二段的主题叫做救恩必临到这家。好，第六节我们看下一章第六节。所以撒该听到耶稣来，他就哇赶快下来来接待耶稣。那众人就像我刚刚讲，众人看见就议论，对不对？耶稣怎么可以，你怎么可以跟罪人，我们都不跟他吃饭了，你怎么可以跟这个罪人吃饭？你怎么可以跟他，你不止还跟他吃饭，你还住他家里。耶稣你住他家里耶， 耶稣，你怎么可以？你不是圣洁的吗？你不是神的儿子吗？你怎么可以跟那些罪人、外邦人在一起？你违反了摩西的话，你违反了我们的律法典章，神托付给我们的十诫，你怎么可以违反？啊，你怎么可以到罪人家里面住宿？可是你看撒该很特别哦，撒该呢，啊，耶稣都还没有去，对不对？耶稣说撒该，你下来，他就赶快下来，然后就接待耶稣。然后第八节，撒该就这边说什么？站着对主说：“主，我把一半给穷人。我如果讹诈了谁，我如果欺骗谁，我还他四倍。”请问弟兄姊妹，这边经文耶稣有没有叫撒该做什么事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他只是说我要住你家。耶稣只讲一句话：“你下来，撒该，你下来，今天我要住你家里。”然后撒该自己怎么样？他自己的，他就开始悔改了，他就开始说：“哇，原来我过去是错的。”我要把所有的偷别人的抢的我都还给他，我的甚至我钱我都不需要了，我可以把一半给穷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有看到这个撒该为什么会改变吗？哦，我们一般我但圣经上没有讲，我们可以猜测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财主，但他有钱，他为什么要收花那么多钱？可能他里面有需要，他可能需要人的认同，他可能想说，如果有一天我有钱了，可能你们就会，可能我请客，我可以有很多钱，我可以买很多牛跟羊，你们会来我家吃饭，可是从来都没有人来过。他可能想说，有一天我有钱，你们就会尊重我。我长得矮，我可能很自卑。有一天当我做了很多事，我已经爬到最高，我成为一个税吏长了，我有一些地位的时候，你们可能就会对我另眼相看。撒该里面有个需要，可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，也没有圣经上也没有讲出来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谁知道吗？耶稣知道，对吗？所以耶稣一来没有说，撒该，我要加添你的财富，我要来服侍你，你会财富更多，你要成为一个最大的财主。耶稣没有讲这个，耶稣知道撒该的心思意念，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只说一个什么？撒该，我要住在你家里。我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，你需要的不是钱，我知道你 build up all these things， 你只是想要别人的 acceptance。你只想要被爱、被接纳。事实上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、被接纳 ，Amen 吗？所以耶稣才来说，神就是爱，我就是来爱每一个人。那所以耶稣说，我知道你的需要，你不是那个瘸腿的，你不是那个瞎眼的，你是一个财主，你身体很健康，可是我知道你心里面有需要。没有人去过你家了，但是我去，我要住在你的家里面。所以撒开当下，他马上就被满足了，对不对？耶稣都还没有去。可他的心已经被满足，当他的心被满足的时候，我需要钱干嘛？我以为这些钱都是可以满足我的，可是原来他不是，原来我需要的是上帝的爱，原来我需要的是上帝的接纳，所以他就说，那我不用了，主你都来了，这些钱我都可以还给穷人吧，以前我怎么骗人，我就还给他们，我不需要钱了，因为我已经被爱到，所以你看第九节，耶稣没有听，耶稣讲第二句对撒该讲的话。哦，事实上这句话不是对，耶稣就对众人说。你看耶稣很特别哦，他第一个他是对撒该说，撒该我要住你家，我满足你的需要。然后呢，他对众人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，因为他也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税吏跟罪人是怎么样？以色列人觉得你不是亚伯拉罕子孙的，对不对？你是有罪的，我怎么可以跟你在一起？可是耶稣不只是医治撒该，他不只满足他的需要，耶稣很细心的，他说就算我今天住你家，可能我走了之后，我去耶路撒冷之后，众人还是会议论纷纷的，众人还是会说，那我又不是耶稣，你还是有罪的啊，你还是税吏啊，我还是不会理你的。可是耶稣刻意在他伟大的侍奉之前，最伟大的使命之前，他刻意停下脚步，不止满足撒该，而且还那么细心，还跟众人说，众人他救恩到他家了。你们看到吗？他不只是一个税吏，今天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跟你们是一起的。就换句话说，就是你们不可以再排挤他，你们需要像我一样接纳他。所以你有看到耶稣是何等的怜悯，何等的细心？耶稣可以不用这样做的 ，OK， 你还钱了 ，OK， 好 ，move on， 我去我下一步了。我还有很多事要做，可是没有耶稣说，我医好你，而且我要在众人面前 acknowledge， 你不再是有罪，救恩临到你家了，而且你是 亚伯拉罕，你是属神的，你是以色列民的一份子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这是我们的神哦，所以救恩就临到撒该的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思想救恩哦，救恩不只是我们拿到上天堂的门票。当我们讲救恩，是讲到全辈的救恩，讲到你在世得百倍，在来世有永生。所以地上你是会身心灵都会丰盛，你会被满足的，你病是可以得医治的，你的灵是会被神的爱充满，这个是全辈的救恩。你的灵、你的身体、你的灵魂体都会被拯救起来。所以耶稣不只是就是接纳撒该，他说救恩要临到这个家，我要他完全的得健康，我要他在众人面前恢复他的 social life， 我要他灵魂体都得到这个救恩。他不只 有一天他继续受苦，有一天他才可以得永生，不是，我要现在他就可以整个被翻转过来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这是我们的神，耶稣定义找到撒该，而且找到他之后恢复他、医治他，让救恩临到他的家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今天也是神对我们的心意，对你跟我也是，对这个世代很多人的心意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第十节，神说人子来，还没，第十节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对吗？失丧，我们听中文就觉得说他是很好像丧失一些什么东西，可是如果用英文翻起来，失丧就是 lost， OK， 他 whoever is lost， 那些迷路的人，那些走迷的人，神说我来就是要找他们，我来不是没有说我要做很伟大的事，我要洗净你们的罪，我要把你们的罪背在我的身上拯救全人类，可是这个目的都是为了要寻找你们这些走迷的人。撒该，我相信他可能本身不是坏人，对，他可能就像我刚，他可能里面有个需要，所以他进敛财，然后做很多钱，其实他只是一个迷路，他不知道路该怎么走。可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跟生命，对吗？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所以神说，你迷路吗？我就是道路，所以我来告诉你路在哪里。耶稣寻找这些迷路的人，所以耶稣找到撒该，找到我，耶稣也找到我们每一个人，对吗？我们过去都是失丧，都是迷路的，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走，可耶稣把我们找回来。可耶稣的心意没有停在这里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看耶稣的生命？我想我们来思想，如果耶稣是这样做，神的心意是要寻找失丧的人，今天神同样也盼望教会，盼望每一个属神的孩子也在寻找这个世上失丧的人。 Amen。 他也在寻，神的眼目在寻找，可他在寻找说有没有人肯为我去。现在耶稣已经回天上了，对，因为他与我们同在，他随时都在我们中，他成为一个灵，可是耶稣没有再像撒该的时代行走在地上，可是神说我所做的你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。 Amen。 所以我也在寻找一群人，可不可以看到我所看见？可不可以像我怜悯撒该一样，去怜悯这些失丧的人，不再去拿石头丢他，不再是跟他说 go to hell， 不再是跟他说 我跟你没有关系，你是不解的，我不想，你要讲一些很属世界的，我跟你没有关系，我不要跟，我最讨厌跟 不喜欢跟你在一起。可是他说 no， 你可不可以有一些人是跟我一样，去怜悯这些有需要的人？他不是天生是坏人，他只是走迷了，他只是走失了，有谁肯为我去？所以我相信今天当我们在讲这个跟未信者人相处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看到耶稣的心肠。我觉得这里不是讲说 do so don't， 我们不是说做什么不做什么，而是我觉得像神的怜悯来摸着我们，我们自然就会知道要做什么。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 lost world， 这个整个世代，或者是很多人还不认识主的时候，耶稣是怎么做的？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。好，那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我刚刚讲到我成长的片段嘛，然后这个照片的最这个家庭哈，就是有一个戴帽子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还带着一个孩子，这个是谁？他是我的国中最好的朋友。那我们一起长大的，然后我们就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啦，然后但是后来我就出国了嘛，我16岁就来美国，所以我们就分开。那我们就还是以前又没有，你知道我那个年代没有什么 email 什么的，我们就是男生又不会写信，偶尔写一两封，然后就没有再往来了，因为你知道就是男生就是不会做这种事情。然后所以呢，我们就后来就是也断讯了几年。然后有一年我回台湾，我信主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我想要找我这个朋友。然后我就买了一本那个《标杆人生》，有没有？就那时候，然后就买了写写，然后 在上面写很多字，说、哦、我信主了，我想要你认识神。哦，他那时候已经开始工作了，我还特别去找他的公司，我就说，哎，好久不见，然后就聊天，然后一起吃饭，然后就把那个书送给他，我说我信主了，我盼望有一天你也可以相信耶稣。那 后来我就离开美国，然后也就没有再联络了。我就离开台湾，我就回来美国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然后一直到过了好多好多年，我去了香港念神学，然后都没有联络。然后一直到我被派回台湾，所以我一被派回台湾19年的时候，你看过了那么多年，十几二十年，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，我一定要找到我这个朋友，他是我好朋友，我想要去找他。所以我一回台湾，然后我就总之就问来问去，然后找到他的联络方式啊，我就跟他 line 啊什么的，然后我们就可是约了半天都约不到。他说那时候刚好我回去的时候是过年，然后他就说啊我很忙啊，工作啊，家人约啊，我说 OK OK， 就我都约不到，就约不到了。过了两天呢，我突然收到一个 email。是我因为我被派到台湾嘛，是我香港的母会啊，寄了一封 email 过来说，哎 ，Mark， 你知道吗？有一个人从台湾一直寄 email 来要找你，我们现在把他转发给你。我想说，谁会从台湾来香港找我？结果我发现是谁呢？是我这个同学的妈妈。这个妈妈原来后来我这个同学他们家也离婚了，离婚之后他妈妈信了主，信了主之后呢，就看到我曾经送给他的一本书，他说，哦，原来你的好朋友。是信主人，然后他就上网 search， 我觉得他还做传道，还把我在上网的讲话传给我的同学听，你去听你同学讲道，你去听他讲话这样，然后所以他妈妈信了主，然后刚好呢，这个他妈妈就传一封 email 来说，哎，那个心智你知道吗？丽妍，他叫丽妍，他很有需要，你可以帮助他吗？然后他就说他的婚姻很有问题，那我后来才知道，因为他正在签字要离婚，他就说你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儿子？你可以帮助他吗？可那时候我来台，我说我正在跟他约，都约不到。然后那过了一个礼拜，我就去教会的时候，去完教会那时候过年，然后我们就一家去吃饭。一吃饭的时候，一进到餐厅，我突然听到有人说：“一心智。”我说：“谁会在这里叫我中文名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叫，我是 Mark 嘛。”我说：“我就回谁？”结果就他一家，他跟他的朋友，他跟他儿子跟他朋友在那边吃饭。他说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我说：“我们怎么在这里遇见？太巧，在教会楼下。”然后我们就联络啊，然后就是约半天约不到，结果居然在这里碰到。结果我们碰到那天，他正在签离婚协议书，他找他高中的一些律师朋友。然后我说我不知道，我说你知道你妈妈寄 email 给我吗什么的？他说我不知道什么，我们就 contact， 然后我们就约好，我说下个礼拜你跟我来教会，就在这个餐厅的楼上，你跟我过来。结果他隔个礼拜来到教会之后就信主，然后就做决志祷告，就认识耶稣。然后就这样得救了，得救之后就成我们的小组，我们就牧养他，帮助他，然后才知道原来他正在一个离婚的过程，原来他已经很痛苦，一个爸爸带着孩子，他妈妈总之就跟着男朋友走了，一个男生带着儿子，然后他很多个晚上都是哭着，然后他的儿子就跟我刚刚分享的故事一模一样，每天晚上儿子就说爸爸妈妈在哪里，爸爸为什么妈妈不见了，所以他跟我讲他。哭着跟我说：“叶心智，你帮帮我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出路，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做？”然后我们两个就抱在一起哭，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哭。我说：“我明白那个感觉。”我说：“我就像你的儿子一样，我懂那个没有妈妈的感觉。”所以，我们一家就我跟我太太，然后我们就陪他们一起跟他一起走，帮助他。然后他就在教会里面，他的儿子也来教会，儿子也信主了，然后一起在儿童教会里面长大。然后他们每个礼拜来教会。然后受装备，然后听福音，然后现在他们就稳定在教会里面聚会。一份我们回来，这个照片是他们帮我们欢送，我们准备要来德州了，我们就一起。然后现在还是在教会里面聚会。我们离开之后，他们继续稳定在教会里面长大。然后儿子开始认识耶稣，我们帮他恢复他跟他前妻的关系。他很憎恨他前妻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把一个儿子留给我，我还要工作，我怎么养他？”然后我们就帮助他，你要饶恕。然后你写一封信给你的前妻，我们陪他一起去找他前妻，我跟我老婆一起，我们全部四个人哭到不行。他写一封很长的信，我们说你不只是把错归给他，你也要思想你自己有什么地方需要反省。他就写一篇封长长的信，然后在他前妻面前认错，哪里他有哪里地方错？当然他的前妻是有也有 ，anyway 这不是对人错的地方，但他很勇敢，他说我是个男人，我先道歉，然后我们。哭到他一边念一边哭，然后我们全部人在那边，我跟我老婆一起陪他们四个人哭到不行。但是他跟他前妻的关系开始恢复，以前 不往来，每天跟儿子开始骂妈妈，儿子讲到妈妈就开始，他就开始，你不要跟我 提那个女人，就然后儿子去找妈妈，就是他就很深恨的态度。可是我们帮他恢复关系，然后恢复他跟儿子的关系，你知道他都不敢跟儿子说发生什么事。可是有一次我们带他去退休，我说你们要勇敢，孩子大了，你可以跟他说的，你不是你的错，你可以跟他说发生什么事。然后我们众人陪他一起，他就跟着他的儿子说，爸爸跟妈妈会分开，可是我们都很爱你。你知道他的儿子什么反应吗？他儿子就是他这样子，很想哭，可是他就是嘴角还是上扬，他不敢哭出来，他觉得说他要很乖，他才可以不让爸爸妈妈担心，所以他是笑着，然后一边流眼泪，就他不敢大哭。你知道一个那时候他那孩子才七岁，一个七岁的孩子不敢哭出来，他觉得说我一定要开心，我才不会让爸爸妈妈有负担这样。然后我们全场哭到不行哎，你可以给一个孩子那么小，然后他这个表情，然后我们就帮助，我们就抱着他们父子俩一起为他们祷告，恢复他们，然后告诉他的儿子叫乐乐，告诉乐乐说，不是。虽然爸爸妈妈分开，可是有耶稣很爱你的，你不是孤单的。我们全部人一起爱他，叔叔阿姨爱你们。我们这样子来恢复这个家，让救恩可以临到这个家庭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吗？神拯救我，从那个三岁那个离婚自卑的那个孩子，到神医治我恢复，救恩临到我的家。有一天我可以成为传道人，我可以起来装备整齐，然后我可以再去寻找那些世上的人。我可以找到这个家，而且不是只告诉他说耶稣爱你，而是我让救恩临到他的家。神要恢复你跟你孩子的关系，神要恢复你跟你老婆的关系，神要恢复甚至你未来你的婚姻关系，神一定会恢复的。我们现在人在联络都要为他未来的婚姻祷告，相信有一天神会把最好的给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吗？耶稣寻找一个一个世上的人，让我们可以寻找更多世上的人。 Amen。 一个一个家庭会恢复的，神恢复我的家庭，恢复立言的家庭，神也会恢复太多太多的家庭。神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 Amen。 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都成为这样的一个管道，神恢复我们，祝福我们，他的救恩也临到我们的家，对吗？我们也可以成为拯救寻找世上的人。求主来帮助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